今天我们要读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小先知书里面的最后一卷了，也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马拉基书的背景，这个是那个历史，犹大完了之后呢，是被巴比伦帝国统治，然后呢，接下来是波斯帝国，接下来是希腊帝国，我们之前有讲到。犹大被掳是分成三次，第一次是606年，第二次是597年，第三次是586年啊。那等到波斯帝国的时候呢，536年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就被掳归回啊。那时候第一批回到他们本乡的是有5万个人啊，5万个人。那从第一次被掳到他们536年归回的时候呢，是相隔70年啊。那如果说是从第三次被掳开始算起的话呢，他们是被掳那个有50年的时间啊。那在这段犹大被掳的前后的先知有哪些呢？有哈巴谷啊，有厄巴底亚，有耶利米，有以西结，还有但以理啊。那耶利米、以西结跟但以理他们写的是大先知书。等到他们被掳归回之后，神就兴起了哈该跟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啊。这两位先知他们。主要当时的使命就是要鼓励那些犹大人起来重建圣殿啊。哈该是年纪比较大的，撒加利亚是年纪比较轻的啊，两位先知。那所以圣殿呢停工了一段时间之后，在520年的时候就复工了啊。那到了516年的时候，圣殿就完工了啊。好，接下来呢，到了亚哈随鲁王的时候，这时候是以斯帖做王后啊。这就是以斯帖记的故事，所以以斯帖是当时他们有一批以色列人犹大人，他们并没有回到巴勒斯坦，没有回到这个圣地他们还是留在波斯帝国里面。那时候所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接下来呢，在458年，那时候以斯拉带着第二批的犹太人呢，就回到圣地那445年大概13年之后尼希米呢就回去。重建城墙尼希米在耶路撒冷大概待了12年的时间。那这12年之后他433年的时候呢，他就回到巴比伦去了大概回去述职。那之后他隔了一段时间，又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好，那马拉基书是写在什么时候呢？马拉基书大概就是写在这个时候，就是写在这个尼希米呢，他。回巴比伦之后但是呢，第二次再来耶路撒冷之间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大概就是马拉基写他这一段这本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的背景他所写的内容呢，刚好是反映出那段时间的背景那马拉基的意思呢，就是我的使者，my messenger 我的使者的意思。从马拉基之后一直到施洗约翰。这之间神就没有再兴起任何的先知。那段时间好像神都安静了，不讲话了。这两约之间这大概有400年的时间，所以马拉基可以说是旧约时代最后神说话的一卷书了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尼希米记在第10章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尼希米他在耶路撒冷当犹大省长当那个省长，那时候他就带领以色列百姓。跟神立约立约在尼希米记第10章里面那时候带着那时候城墙已经建好了，耶路撒冷城墙已经建好了，所以他们就跟神立约。那立约的内容有什么呢？第一个他们就是答应要遵行摩西的律法，第二个呢他们答应不跟外族通婚，第三个他们要守安息日也守安息年那第四个他们同意每个人每年要捐这个银钱给圣殿让圣殿可以运用那第五个就是每一族呢，他们就会轮流奉献这个柴火，让这个圣殿里面的燔祭坛这个火可以不灭好，所以他们就是为着这个燔祭坛的这个柴火，他们会轮流奉献。那另外呢，就是要奉献1/10十分之一。OK，好，那这个是当时他们跟神所立的约这个是在。尼希米返回巴比伦之前，他们所立的约可是你发现到了尼希米记第13章的时候， 那时候尼西米从巴比伦回来了，他发现哇，以色列人啊，他们已经又堕落了，那根本没有遵守这个当时跟神所立的这些约啊的内容。那第一个什么事情呢？那时候的祭司以利亚实啊，他让他的亲家叫亚门人多比亚搬进了这个圣殿啊，他这些家具都搬进去了，甚至人可能都住进去了啊。那这个是违反摩西律法的。我们看到左边这里不是第一个说要遵循摩西律法吗？但是呢，摩西律法里面说以色列人不能容让这个亚门人跟摩押人进入以色列人的会，所以他们根本不能进圣殿的，就居然让他搬进圣殿，这个是祭司带头违反摩西律法。第二个呢，他发现当时那些百姓啊，许多人都跟外族通婚，而且他们混血的儿女呢都不会说犹大话。那第三个，当时的百姓也都开始不遵守这个安息日了，外面的这些推罗的商人呢，他们也明目张胆的在安息日呢来做买卖，来跟犹大人做买卖。那第四个，那时候因为没有人奉献，十一奉献也都不奉献了，所以那些利未人呢，守门的啦，唱歌的啦，那些都没办法再生活下去，所以他们就离弃他们的神给他们的这个职务啊，就回到自己的家乡里面去种田了。所以这个是当时尼西米所看到的现象，所以他就把这些人呢叫出来一一对付，这是在尼西米记最后一章所讲的事情。那这里我们看到他有几个点，第一个是祭司的问题，对不对？第一个是祭司的问题，第二个呢是婚姻的问题，第三个是安息日的问题，第四个呢这个是贡献的问题。好，这个是当时尼西米不在耶路撒冷期间他们所犯的一些错误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好，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马拉基书，马拉基书里面的内容啊，跟这个右边的这些问题啊有相当这个关联性。马拉基书的分段啊，第一段我们看一下，是从第一章的二到五节，第一章第一节不算了，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开头。二到五节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质疑神的慈爱，神的慈爱，神说我爱你们啊，他们就说你什么地方爱我们啊，我们现在生活过得这么苦啊。好，那这个是第一段啊。那第二段呢是一章六节到二章九节啊，这里讲到祭司啊，他们没有尽好他们的本分啊，本来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祭的时候呢，祭司一定要先检查这些祭牲有没有残缺，没有残缺的才能够献祭。结果这些祭司呢居然徇私这个人这个人认识啦随便啦，他献的祭有残缺也没有关系啊，就献给神啊。所以这个是当时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祭司没有尽责。那就是这个是祭司的问题啊，跟右边这边有对应，对不对啊。接下来呢二章十节到十二节他们的问题就是娶了很多人娶了外族的女子为妻啊。好，然后第三段呢下一段是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边讲到他们休妻还有呢家暴那这两个问题还有这个娶外族的女子，这些问题都是婚姻上面的问题，跟右边这里也是有对应。接下来呢二章十七节到三章六节这是下一个段落，这边呢他们质疑神的公义刚开始他们是最前面他们是质疑神的慈爱，这边他们就质疑神的公义，神啊那些有些人他们这个为非作歹啊，神都不管啊，神到底在哪里啊，他们就质疑这一点。那接下来三章七节到十二节呢，这边讲到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不纳十分之一的奉献，好，那就跟右边的这个贡献也是相同好，所以这几个问题点呢就是反映出跟尼西米那时候不在耶路撒冷期间的问题是一样的那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呢，这边又再一次又是在质疑神的公义了有些人不遵行神的诫命法则，他们都很亨通那我们这样子苦苦的这个遵守神的命令有什么好处他们质疑这方面。最后三章十六节到四章六节呢是讲到主必要来所以这边呢让他们知道，就是说他们所质疑的这一点呢很快的你就会看到那个答案了好，这个是马拉基书的分段。好，那马拉基书它有一个特色它就是好像是在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问题的时候呢，先知好像用这个一问一答的方式 在这边呈现啊。好，那是什么呢？他在第一段的地方啊，他有问他说，神说啊，我爱你们。那以色列人就反问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我们就看到马拉基书里面呢，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神讲一句，以色列人呢就顶回来一句。这些以色列人好像天生无邪啊，好像什么地方自己做错都不晓得哈。你爱我们，你什么地方爱我们呢？那第二段他就讲到说，神说你藐视我的名啊，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神说你污秽我的桌子坛啊，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然后这个讲到这个休妻跟家暴的这个事情上头呢，啊，说神因为这个就不收纳你们的这个奉献啊，你们的献祭。然后说哦，这为什么呢？为什么？然后这个接下来呢，讲到说神说你们在用言语啊反锁耶和华，他们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然后接下来他说神说你们要转向，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转向呢？他说你们夺取神的供物，他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然后神说你们用话顶撞我，那他们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 OK， 这里2468啊，有八次啊，以色列人啊跟神这个回嘴，从什么地方我们这个做错了呢？好像一副很这个无辜的样子啊。好，这个是马拉基书里面的一个特色啊。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从这个第一段开始看起啊，第一章第二节啊，耶和华说啊，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很多地方没有照着神的命令去做，所以那时候神让他们很多事情就不亨通，那个撒种的也没有什么好的收成，很多地方就是不亨通，所以他们日子其实过了不是很顺利啊，蛮苦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当神说我爱你们的时候，他们就说你在什么地方爱我们啊，看不出来啊，我们日子过得这么辛苦啊。那神怎么回答呢？神说啊，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啊。神这个时候就拿这个以东人来跟他们做一个对比啊。你觉得你不够神不够爱你吗？那你先去看看以东人啊，以东人怎么样呢？以东跟你的这个祖先雅各其实是兄弟而已，对不对啊？那血缘非常的相近啊，但是呢，他们现在所遭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神让他们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啊。那以东人他们不服气啊，不服气，他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那但是神却这么说啊，他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好，虽然他们以东人啊，他们不服气，他们说我们要把这些荒废的重新建造起来，但是好像他们要起来的时候，神又把他们打倒啊，神就让他们没有成功，好像是有一个咒诅在他们的身上。好，那为什么这样子呢？神爱雅各恶以扫啊，这段话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引用过啊。我们看 PowerPoint， 在罗马书第九章，这里有一段话啊。保罗那时候引用这段话，那是目的是什么呢？他那时候说啊，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就是雅各跟以扫双胞胎啊，还没有生下来之前，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啊，因为他们那时候还没生下来嘛，他们到底是善是恶都不晓得，什么事情都还没做。那时候只是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啊，是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啊。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啊，这个经上所记就是马拉基书了。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好，保罗引用这段话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什么？证明神的拣选是基于他的绝对主权，不在乎人做什么啊。那时候根本你就说，雅各他看重长子的名分啊，哦，这个很好啊，哦，他要的是神所重视的啊，哦。那这个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啊，哦，这个当然是这些事情我们看出 为什么这两个兄弟不一样啊？但是呢，保罗在这边引用这段圣经是讲到说，他们这些事情根本还没有做之前，神就已经拣选了啊，拣选雅各，说雅各是他所爱的，以扫是他所恶的。那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讲到说，雅各就是我所拣选的啦，哦，所以我爱他。以扫呢，我没有拣选他，哦，我不喜悦他。好，这个有一首诗歌啊，有一首诗歌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怎么唱呢？奇妙，真奇妙啊！主地上来为我跟神之死为我。奇妙，真奇妙，耶稣爱到我。这首歌啊，这个是一个副歌啊，他最后说耶稣爱到我啊，耶稣爱到我，耶稣为什么爱到我啊？为什么啊？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情让他啊非常喜悦吗？没有啊，就是唱这首诗歌的人啊，写这首诗歌的人意思就是说，像我这样的人神怎么会爱到我呢？啊，像我这样的人神为什么会爱到我？这是完全是什么？因为我是蒙父神所拣选的啊，父神所拣选的，所以啊，没有理由，没有理由啊，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强，不是我可爱 ，no， 完全不是，就是因为我被拣选了，所以神就爱我啊，爱我。所以今天我们是蒙恩的罪人啊。好，那你说那以扫呢？以东人在这边显然没有被拣选。我们如果说他的看他的这个行为啊，这个人啊。还有这个民族，我们看到他也是有一些特质啊。他的祖先以扫是什么？贪恋世俗啊，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说啊，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啊。OK， 那贪恋世俗了啊。然后呢，他永怀愤怒啊，他跟这个以色列人之间有过节，但是他从来啊，就是一直耿耿于怀，不解怨。他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发怒撕裂。永怀愤怒，他不会顾念说我们是兄弟之情啊，没有，所以这个是他们这个个性上或者他们过去的他们这个性格上一个很重要很重大的一个缺陷啊。还有呢，他们幸灾乐祸啊，他们看到耶路撒冷遭难，那时候他们就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啊。所以这些点，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些点都会让他们留在那个咒诅的底下啊。他们如果说是选择饶恕原谅，就算是兄弟曾经对不起我，我选择饶恕跟原谅，这都不会让他们遭遇到后来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如果不是幸灾乐祸的话，神也不会这样对付他们，所以跟他们所后来所做的是有些关系，以至于他们会遭遇到后来的这些这个咒诅。但是保罗所引用的呢，是证明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其实是最早是被神拣选的、哦、你看他说啊，那个马拉基书一章四节，他说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哦、哇，那个英文是什么？英文是永远恼怒之名，是 A people always under the wrath of the Lord。 这个民族啊，是永远一直在神的震怒之下的这批百姓。所以难怪他说神把他们的拆毁了，他们要说、哦、我把他重新建造，这个我们人定胜天、哦、我们不服气，但是呢神还是在把他们打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神的这个震怒的底下。这个是旧约，他们以东人好像是一个代表。到了新约啊，你有没有想到说这段话跟什么地方很像、哦、在约翰福音、哦、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了类似的话、哦、能讲到说不信主的人他们是怎么样呢？他说这个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啊，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什么震怒藏在他身上，英文是说 For God's wrath remains on him、哦、神的这个震怒呢停留在他的身上。所以新约里面这些不信主的人呢，就跟旧约里面那些以东人他们的命运好像是一样的，他们都停留在神的这个震怒的底下。好，那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以东人呢、啊，他们是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意思就是好像说，不管怎么样，情况怎么样，总是他们会停留在这个神的恼怒的底下啊、哦。好，不管他们在怎么样奋斗，在怎么样这个努力， 他们就是有一个东西好像是遮住他们。那这个东西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描述呢？在圣经里面说这种状况就是一个什么咒诅啊，咒诅，你在一个咒诅的这个力量底下，所以呢你凡事呢都好像不太顺啊，不顺，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得很顺，我就是不顺啊，因为有个咒诅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咒诅是怎么来的？箴言说没有一个咒诅是无缘无故来的，咒诅都是原因是什么呢？是有罪啊，所以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这个地就受了咒诅，人就受了咒诅，所以亚当需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所以这个咒诅是因为罪而来的。好了，但是我们到了新约，今天神给我们一条出路啊，我们本来都在罪，都在咒诅的底下，但现在神给我们一条出路，他说什么样的人有永生啊？信的人，对不对？不信的人呢，他是停留在这个神的震怒底下，但是信的人呢，他就可以从这里面得着释放啊。所以信可以让我们得到什么？进到恩典的当中啊，进到恩典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信的人呢，我们有永生，就是神把我们从这个咒诅底下迁到这个恩典的当中啊。好，咒诅跟恩典，这是两个两种不同的命运啊。咒诅刚好是什么？是旧约这个马拉基书的最后一个字，在原文里面呢。马拉基书的最后一个字就是咒诅，你看英文的话也是，英文的话最后一个字也是咒诅，所以这等于是说旧约的最后一个字就是咒诅，停留在咒诅这个地方。但到了新约啊，新约最后一卷书叫做启示录，启示录的最后一个字叫阿们，阿们。那最后一节里面有一个字叫做恩典，恩典，愿神的恩典与你们同在。好，所以旧约可以说是停在咒诅这个字，新约呢是以恩典来结束。照保罗的说法，旧约是怎么样把我们众人都圈在罪里面，让我们好像觉得逃不出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知道说自己是罪人需要神。好了，那到新约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救恩来到了，我们就可以进到恩典的当中。怎么样进到恩典当中呢？借着信。 OK， 所以呢旧约我们看到有两批人，一个是以东人跟以色列人，他们都是以撒的两个儿子的后裔，一个是以扫的后裔，一个是雅各的后裔，对不对？好，到了新约他们代表什么呢？以东人就讲到代表这些不信的人，以色列人呢是代表那些信主的人，不信的人呢，他们是没有蒙神的拣选，信主的呢是蒙神的拣选，不信的呢是神所恼怒的，但是信主的呢是神所爱的。不信的人呢就遭到咒诅，信主的人呢得着恩典。好，所以我们现在读到这个马拉基书的第一段呢，第一段你会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在质疑说神什么地方爱我我的生活这样子也没有说特别平顺也没有特别发财那神什么地方爱我们呢他就让他回想着说，其实你是蒙拣选的，你看你的那个以东人他们没有蒙神的拣选，结果他们就在神的咒诅的底下。那今天呢，我们想到说神拯救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这一点就可以知道说神的爱临到了我们啊，神的爱临到了我们。我们不要想到说我一定要跟人家赚的钱一样多神才爱我们，不是。今天我们能够眼睛被打开，能够来认识神，这是表示说这个是我们蒙的最大的恩典我们被神所爱的所以这个是马拉基书的第一段你会想说那以东人不是很可怜吗很可怜，但是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就是有预表的含义有预表的含义，他们后来的命运是按着他们自己后来的行为神会来审判他们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呢，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在演一台戏给后来的人看他是一个代表就是说后来如果一个人不信的话，他就会留在神的震怒的底下他们会遭到咒诅。那我们今天呢最要紧的是要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借着信我们可以进到这恩典的里面好，我们接下来往下看接下来第一章第六节开始呢，这边就讲到他们的一些问题了第六节到第二章第九节这边讲到说 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献残缺之物啊。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这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好，他们在什么地方藐视神呢？第七节，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为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他们轻看神的祭坛，轻看神的桌子，所以这个桌子其实讲祭坛了。他们就说，哎呀，这个献祭啊，随便啊，差一点没关系啊。第八节，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呢？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摩西的律法里面，他们要献祭的话，要献没有瑕疵的牛羊才可以啊，有瑕疵的不行啊。那但是那时候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他们的情况可能讲说，哎呀，我现在呢，这个情况呢，也不是说是很方便、很富裕。我这些牛羊啊，能够有这些已经不错了啊。现在还要去奉献了，哎呀，奉献。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生活不是更拮据吗？所以啊，哎呀，找一只比较差的哈，找几只差的哈，自己反正不吃的，反正他要献燔祭，整个烧掉嘛啊，烧掉的话太好了，可惜了啊，找一个比较差的献上啊。好，他们就存着这种心理。那这种心理呢，照理说这个祭司是不可以准的，但是祭司呢却是单寻情面啊，单寻情面。这在什么地方呢？在第二章第九节啊，他们在律法上单寻情面啊，好了，放你一马，随便，无所谓，就是把神的祭坛看作是平常啊，无所谓啊。他说了第九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啊，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你们是谁？就是那些祭司。因为这段话是对祭司说的，第六节，还第六节有没有啊？他是对祭司说的，他说这些事情是由你们经手的啊，那所以你们要负责啊。第九节他说，他岂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好，他说你们现在多，神不喜悦，神甚至非常的痛恨，巴不得有人把这个圣殿的门关起来了，不要再继续献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东西了。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好，神的荣耀要充满全地，各个地方所有万族万民都要来敬拜他，要来尊崇他。但是呢，这些神自己神的百姓呢，却是怎么样亵渎神的名。十二节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他说，哎呀，何必这样子呢？吹毛求疵啊，这个有就不错啦，何必还说一定要这样子的才可以收呢，对不对啊？他以为繁琐啊，啊，这个英文是说这个啊什么 burden 是吧？对吧 ？What a burden 啊，真麻烦啊，嗤之以鼻。那他们说怎么样？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神不喜悦这些东西啊，啊。然后十四节，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哎，这些神说啊，其实你们也没有说到那么穷啊，真的很穷的人，他们可以不用献羊献牛，他们可以献鸽子啊，也可以啊，献斑鸠都可以。但这些人是什么？他们自己有能力啊，他群里面有公羊，他许愿的时候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神说什么呀？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说他是大君王啊，他不是只是一个省长，他不是一个只是一个普通人物，他是大君王，他配得大赞美。所以他说他的名在列邦中是可畏的。这些人呢，居然不敬畏神，居然不会敬畏神。这时候那是当时社会的一个 已经成为一个风气了。那是谁责任最大？祭司。祭司的责任最大。就第二章第一节说啊，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祭司不能把这个标准降低啊，这个大家都觉得说这样太严苛了。那祭司呢，祭司他们是怎么样？祭司他们想说，反正我收下来啊，这个对我来说也是一笔收入了啊，虽然是有残缺啊，但是总是有比没有好了。如果我把它拒绝掉的话呢，他们不献祭，不献祭的话祭司不就挨饿了吗啊，所以祭司为了自己的好处他也就收下来了啊，就这样啊。但是神说不行，他说这个标准不能降低，这不是你的问题，神要得荣耀的问题啊。第二章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不听从什么？这个祭司如果不听从神的诫命，不把这个诫命放在心上，把荣耀归给神的名的话，我就使什么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这个咒诅啊，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我刚刚不是说最后一节最后一个字就是咒诅吗？这里也在出现了好几次，对不对？当人没有照神的法则，照着神的意思去做的时候，会有一个东西临到我们，叫什么？叫做咒诅。这个咒诅会让我们什么？让我们的所做的事情就不顺了。神的借着这些事情让我们能够明白回转过来。这个咒诅是什么呢？第三节啊，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就让这个种子呢不能好好的成长，又把你们的牺牲的粪啊抹在你们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然后呢，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立位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这边有提到他们这样做是背弃了神跟立位所立的约，他跟立位立了什么约？第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这个第五节啊，他说我将这两样，就是原文里面没有这个二啊，那我将这些赐给他啊，我把这个约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啊。好，那个我们看一下这个什么，这个立位啊，立位这个支派，神跟他们立了什么约啊？立位这个时候他们啊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看到在创世纪34章啊。那地方有讲到说利未跟西缅是老二，利未是老三，是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里面一个老二一个老三。那时候他们屠杀了示剑城里面所有的男丁，因为那个示剑城的那个主人的儿子，叫做示剑，玷污了这个西缅跟利未的妹妹叫做底拿。结果呢，结果后来这两个兄弟啊就很生气，后来就用诡计啊诡计骗他们，说好，这个你要娶她吗？可以，你们全城的人都要受割礼啊，这样我们才让妹妹嫁给你。所以那个他们就全城啊都受割礼啊，为的是这个听了这个事件的话啊，他们就受割礼。结果后来他们就趁着大家这个西缅跟利未趁着大家啊没有防备的时候就冲进去，因为他们受了割礼啊疼痛啊，这个没有力量反抗，就全部都被西缅跟利未给杀了。那杀了之后他们就把妹妹救出来了，救出来。但是那个雅各对这件事情啊非常的生气，因为这件事情这个他们犯了这件事情之后，让雅各在这个全地上啊有了臭名啊，因为他们好了，事件玷污了你的妹妹，但你怎么可以把这个全城的人都给杀了呢？你杀害的这些人是无辜的人啊。所以这个利未啊，利未他的这个个性里面呢有非常残暴的这个基因在他身上。所以当这个雅各要过世的时候，给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那时候他对西缅跟利未不是祝福，是咒诅。他咒诅什么呢？说这两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呢，以后要分散在12个支派里面，各个支派都有他们自己的土地，他们都是住在同一个区域里面，但是唯有这两个支派他们会被打散，住在其他的支派里面，就是说怕他们聚在一起又闹事。所以这些人比较血气方刚啊，先把他们打散，免得他们以后闹事，所以这是雅各给他们的这个咒诅了。结果后来呢，发生了一件事情，以色列人拜金牛犊，那时候出埃及的时候，结果那个摩西非常生气， 那他就说凡属耶和华的站到我这边来。就那时候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谁站过去啊？
利未。
只有利未支派站过去，其他十一个支派呢在原地不动，很奇怪。只有利未支派站到摩西那边去了。那摩西就叫他说你们腰间佩刀在营中往来，凡是看到的就杀。结果他们在一天之间杀了三千个人，这三千个是当时拜金牛犊的那些人。那这件事情就是发挥了这个利未他们的专长，他们专长是什么？杀人。所以他们但是这次回他们是杀那些拜金牛犊的人。所以这件事情让他们的咒诅啊转为祝福，他们成为祭司的支派。这个摩西说今天你们行了 这件事情就等于是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了。所以后来当摩西要过世的时候给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呢，利未他们的命运还是一样，还是被分散，跟西缅一样，他们因为当时这个雅各已经给他们话已经说出去了，所以他们就是被打散了。但是他被打散跟西缅被打散是不一样的，意义已经不同了。西缅被打散是怕他们作乱，但是利未被打散是要把祝福带到每一个支派里面去，他们成为祭司的支派，在每一个支派当中呢，他们要来教导神的话。所以你看同样的这样的一个 personality， 这样的个性，残暴的个性在自己的手中，自己按着自己的血气去做的时候呢，招来的是咒诅。但是呢，当你把自己的这种天然的这个倾向啊交给神，让神来使用的时候，带出来的是祝福。所以利未因为这件事情他们的整个命运就转变了。本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后来他们失败了，拜金牛犊失败了，结果后来就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就转到一个支派身上，就是利未支派。所以利未他身上他有一个祭邪的心，结果后来就起来做祭司了。祭司的话也是在发挥他们的专长，怎么样？对不对？宰牛杀羊，对不对？这个就要献祭，所以这个是刚好是他们最拿手的。后来呢在民数记里面又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亚伦的孙子叫做菲尼哈。菲尼哈那时候以色列因为犯罪，菲尼哈那时候就以神的祭邪为心呢，起来刺杀了那个行淫的这个西缅的领袖。好，那这件事情让神的怒气就止息了。本来那时候神因为以色列人跟那个米甸的女子犯淫乱，然后呢结果神就让瘟疫降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死了许多的人。但是当菲尼哈那时候看到这个西缅的这个首领啊公然带着这个米甸的女子去行淫的时候，他里面那种怒气啊发作，就起来把那个行淫的人给刺杀了。那他里面那个怒气哪来的？是神的怒气。所以他以神的愤怒为愤怒。那这个时候神就嘉奖他了。神就把一个什么平安的约赐给菲尼哈跟他的后裔，让他的后裔呢永远做祭司，就在民数记里面二十五章的。好，所以当这个马拉基书这边提到说神把生命跟平安的约赐给这个利未的时候，这个是指的什么呢？我相信一个是指的他们当时这个拜金牛犊那个利未人这样出来，那神把他们分别出来成为一个祭司的支派。还有呢菲尼哈他这个以神的祭邪为心起来做事的时候，神把这个平安的约赐给他。所以就是因为利未这个支派啊，在这两件事情上头，利未支派和菲尼哈在这两件事情上头站在神的立场上，以神的祭邪为心出来处理那些对付那些犯罪的人啊，所以这个让他们就得着神跟他们立的一个约啊，那这个约叫做生命跟平安的约，让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来侍奉他啊。所以第二章第六节说，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然后呢使许多人回头离开罪孽啊。所以他们的责任是这样子啊，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马拉基就是我的使者，所以这边这个字是一样的，同一个字。好，但是呢这个他们有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使命跟托付，然而第八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你们废弃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寻情面啊！他们就没有严格的把关，他们照理说应该要就是在检查这些祭物的时候要严格的把关，但是没有啊。那这个其实不是只有这件事情，祭司当时还有很多很多这个不对的事情，像刚刚所说的那个以利亚时，对不对？把他这个把圣殿里面空出一个房间给他的这个亲家住进来，那个亲家呢是亚门人啊，根本是不可以的。所以他们这些做法完全是啊，这个是扭曲了以色列人他们对于神的这个律法的认识啊。好，好，所以他这个第二大段啊是讲到祭司寻思献上残缺之物。那下一大段是从这个二章十节啊开始啊。这里开始就讲到他们这个两个问题啊，一个是什么？娶外族之女啊，第十节，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好，他们是背的什么约呢？十一节，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什么事啊？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啊、哦，这个是他们的问题啊、哦。神说啊，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啊，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因为他们跟神献祭，神都不接受啊。哦，因为神不让他们跟外族的女子通婚，为什么？因为这些外族的女子是拜偶像的，拜偶像的，他们会让这个拜偶像的这个习俗啊，会来污染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他说他们废弃了神跟列祖所立的约。神跟列祖立了什么约啊？这个圣经里面倒是没有明讲啊，但是呢，有一些榜样，就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啊。亚伯拉罕那时候要娶媳妇，结果呢，他坚持不让那个他的仆人哈，在这个本地的这个迦南女子当中给他儿子娶媳妇。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idea？ 我相信是神启示他的啊。所以他这边虽然他那边没有明文讲说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什么约，但是我相信这个是神启示，只是亚伯拉罕的啊。所以后来他们就到本族那个地方帮以撒娶了利百加啊。后来呢，当这个雅各要娶亲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打发他回到本地去。后来他在这个他的舅舅家那边娶了他的两个表妹，对不对啊？一个拉杰啊，一个利亚。这也都是因为他们不要他们的儿子呢娶个本地的这个拜偶像的女子为妻啊。所以这个是神好像跟他们的列祖啊中间有这样的一个约。那后来所罗门在这件事情上都犯了很大的错误，对不对？让以色列人呢、啊，就现在拜偶像的罪里面啊。好，所以第十节到十二节讲到这个娶外族的女子为妻啊，这个是神所厌恶的。第十三节开始，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是什么事呢？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好，你们还说，哎，这是为什么呢？啊 ，Why？ 为什么呢？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神不悦纳呢？他说什么？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 他们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幼年所娶的妻啊，给休掉了啊，对自己的配偶不忠诚啊，这个是神说这个他让他非常的厌恶啊，非常的痛恨。那十五节啊，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啊，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神的旨意是啊，一夫一妻制啊。神当然早期的时候，像那个亚伯拉罕， 也娶了妾，对不对？娶了夏甲，娶了这个基土拉，然后这个雅各呢，雅各娶了四个妻子，对不对？两个妻，两个妾，但是以撒是只有一个妻子了，那所罗门这个妻妾一大堆，大卫也是，但是因为他们是王，但 anyway 这些都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要他们就是一夫一妻，所以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看得最清楚，他说不可以这样子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十六节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都是非常的这个照顾保护那些比较软弱的，所以当一个大男人啊，居然是这样来对待他的妻子的时候，神一定是会出来说话，神一定会出来做事情。那时候的妇女一旦被休之后，他们根本没有自己谋生的能力了，所以很可怜的，所以神说他最痛恨这样的事情。那前面他这边说，你们使这个前妻十三节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这边讲到就是说，夫妻之间如果出了状况之后，那个祷告都会受到拦阻的，受到拦阻。所以在这个彼得前书也说了，彼得前书说你们要怎么要按着情理跟你的妻子同住，好叫你们那个什么，你们祷告不受到拦阻，那也是一样，就是讲到说妻子是一个比较软弱的器皿，你需要按着情理，就是 be considerate， 要体贴他，跟他一起生活，这样子的话叫你们的祷告没有受到拦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受了拦阻，跟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出状况是有影响的。接下来他说这个，所以他这个是废弃了什么约啊，废弃了幼年所立的婚约。所以在这边以色列人这个废弃了好几个约，对不对？其实他们那时候跟在尼西米的这个带领之下跟神立约，那个约也等于是被废弃了。好，下一段二章十七节这边讲到什么呢？他说，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者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在这个地方他们就质疑神的公义，神到底在什么地方呢？然后那些行恶的神却看为善，神喜悦他们，所以他们讲这些事情让神呢，神不高兴，非常不高兴。那神怎么回答？在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你们不要说公义的神在什么地方，他就要来到了，他你很快的你就知道他就要来了，他来之前神会差遣一个使者在他的面前预备道路。这个我的使者，我的使者就是马拉基的意思，马拉基的意思就是我的使者，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这个使者是谁？就是施洗约翰，对不对？主耶稣来，他有一个为他预备道路的，就是施洗约翰。你们所寻求的主，那这是谁啊？就是主耶稣了，主耶稣要来，他必忽然进入他的殿，那主耶稣有忽然进入他的殿吗？主耶稣什么时候忽然进入他的殿了？那些殿，他的殿是什么？是耶路撒冷那座圣殿吗？不是，是讲到我们这些人，对不对？主会突然进到我们里面来，这个经历最具体的就是讲到圣灵的充满，对不对？当圣灵充满的时候，神就是很具体的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段话他其实就预言到主耶稣第一次要来，还有呢，他会浇灌圣灵，同时呢会炼净我们的生命，这是预言到这段很重要的事情。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之间就讲到这些事情，神会突然进入他的殿。所以有人圣灵充满时就在那一刹那一眨眼之间，突然神就进到他里面，就充满他了。所以我有时候常常为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们祷告，主啊，求你要圣灵充满他们，让他们经历到圣灵充满，甚至于也许是走在马路上在工作的时候，在那突然之间 主啊，你就要进入你的殿啊，要进入你的殿，就让他们被圣灵充满啊。我们以前有认识一个弟兄，他是在开车的时候突然被圣灵充满，然后开始里面说起方言来啊。好，那有一个姊妹是在上课的时候突然啊，耶稣进来了啊，就是神他会，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神他会进入哪些人的这个里面呢？进入那些寻求他的人的里面，
渴慕他的人。
对，那所以他这边很重要的是，你们所寻求的主啊，你如果不寻求他的话，他不会突然进来的啊。我们要寻求他，主啊，求你要来充满我，主啊，求你充满我，让我更具体的来认识你，更清楚的来认识你。啊，他会突然进入他的殿，然后他说，立约的使者，立约使者，这个使者跟前面的我的使者是不是一样的？前面的我的使者啊，第一节那个是讲到施洗约翰。后面这个立约的使者呢，是立什么约？立新约啊！这位使者就是主耶稣，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啊！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这段话有人解释认为说，这个是可能是千禧年的时候，或者说大灾难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那些人因为苦难的关系受到熬炼啊，然后呢就被熬炼了。但是呢用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我相信就讲到说，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掌权做主的时候，他就要炼尽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啊。今天我们活在这地上，不是等着上天堂，乃是被神来熬炼，让他来洁净我们。我们这些人其实就是属灵的立位人啊，属灵的立位人。神要洁净我们，要熬炼我们像金银一样，这时候我们才可以凭着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啊。然后呢，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仿佛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啊。古时之日上古之年，其实我在想说，这个是不是当我们这个接受了主，罪被他洗净，然后圣灵在我们里面之后，我们这时候所献给神的呢，就可以回复到好像在伊甸园的时候这个没有罪的状况之下所献给神的一样啊。这甚至应该是比那时候要更加的美，对不对啊？更加的美，因为神这时候住在我们的里面了啊。好 ，anyway， 总是这段话，我相信是讲到说啊，也许是讲到末世的时候，神要熬炼那个利未人啊，还有这个以色列人。但是呢，在基督徒身上，今天他就在做这样的工作，他显现，神在我们里面要显现啊，显现，然后呢，要炼尽我们，像火像茧一样啊，好。然后所以他说啊，前面不是在问吗，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啊，神说我会来到啊，我会来到。然后那个时候啊，神来到会怎么样呢？第五节，我必临到你们啊，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事的，亏负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当主再来的时候，主在这地上就会施行审判了啊，施行审判。所以这个是这个他们在讲到说公义的主在什么地方呢？也许我们在这个地上有生之年，也许不会看到这些事情，神的审判来到。但是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公义会得到伸张啊。所以神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啊，你们会看到的，你们会看到这些公义会伸张的啊。那第六节，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啊。因为神是神的慈爱永远长存，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这些以色列民早就已经绝迹了，早就灭亡了。神让他们能够从被掳之地能够再归回，就是因为见证神的慈爱，神的恩典是永远长存的啊。好，接下来了，第七节到第十二节。这边是讲到十一奉献啊，十一奉献。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们没有十一奉献，所以第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啊，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啊！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 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啊，照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他们要把他们所有的出产收入要奉献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是谁的？是神的。啊，是神的。啊，但是呢，当你不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呢，就是夺取神的供物。那这样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第九节，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啊，所以这时候会有个咒诅临到，咒诅临到就让我们凡事就不亨通了。啊，第十节啊，万军之耶和华说啊，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他叫我们试试看，奉献十分之一啊。他们有些人不奉献十分之一啊，是说我现在目前啊，哎呀，收入不太够啊，我现在为着这个啊房租啊，为着这个什么衣食啊，还有为着什么一些要还一些什么贷款啊，这些付完之后啊，那就不够了啊。那怎么还能够付十分之一呢？那神说啊，你们要试试看，试试看，如果把当纳的这个，因为就十分之一不是 option 啊，不是可有可无，是当纳的啊。这十分之一当纳的全然送入仓库的话呢，试试看神是不是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啊，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万军之耶和华说啊，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呢，也不掉果子。万军之耶和华说啊，万国必称你们是为有福的，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啊。如果不纳十分之一的话啊，神说他会使咒诅临到，对不对啊？咒诅临到就是说你的这些土产啊会被蝗虫吃掉。然后呢，有一些果树啊，在未熟之先啊就掉了啊，所以到时候你没有纳的那些呢，到时候你都损失掉了。我们以前有提过，讲过一些见证啊，我们也认识一些人，像以前我们认识这个有一家人在教会里面非常的这个啊，这个跑全场啊，等于是很投入的啊，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些服事，但是呢。他们有一次就起来做见证，就说他们以前他们不懂得要十一奉献，他们不懂得要十一奉献，结果呢，家里面就是这样，一下子这个人生病，一下那个人生病，哦，然后呢，就是要去花医药费，哦，后来这些钱都花医药费用掉了，后来他们才明白，就说哇，原来基督徒应该要十一奉献的，就十一奉献其实是旧约的规定，对不对？哦，新约里面没有这样规定，但是新约里面它是应该是十分之一，应该是最基本的，应该超过十分之一才对，因为我们是把全人奉献给神，所以我们一切都是属于神的，十分之一是最基本的了。但是呢 anyway 有的教会连十分之一，有些弟兄姊妹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奉献，这连最基本的都没有做到，所以就会有一些咒诅临到。那这位老弟兄他就说，后来他们全家就知道说基督徒应该要十一奉献啊，哦，他们那时候开始啊，十一奉献。结果他们说很奇妙的就是，当他们家里面开始十一奉献之后呢，家里人就不生病了啊，不生病了。所以他们以前花在医药费里面的那些钱，现在都省下来了，都不用了。为什么呢？因为神保守了他们，让他们这个钱囊没有破洞啊，让为他们斥责那些蝗虫啊。另外有一个弟兄，他家里开工厂啊。结果他跟他太太啊，两个也是，他们也是有服侍的啊，常常去站讲台啊讲道的啊。那结果呢，他们后来开了一家工厂啊，自己开了一家工厂。那他们就那个这个弟兄就说啊，我们应该把工厂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那太太说不用了啊，我们只要把我们的这个薪水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就好了。那公司的这个十分之一不用了啊，这个是这不需要啊。就后来他就听太太的话啊，就没有奉献公司收入的十分之一啊。其实他们因为既然是一家基督徒公司啊，就应该是那公司的收入也应该要十分之一啊，这样的话神才喜悦嘛，对不对啊？那结果后来他们工厂呢，就有一次就发生了大火啊，大火烧掉了一些很多东西啊。就后来他们算一算损失的那些钱呢，刚好是他们过去几年来没有十一奉献的总和啊，总和。那后来那个这个姊妹自己就蒙光照了，知道说在这件事情上头啊， 没有讨主的喜悦，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就站起来公开做见证，公开做见证，为这件事情呢认罪悔改。好，那所以你就看到十一奉献是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是亏损吗？不是，是祝福。就业是也是那时候他当那个家教的时候，是不是？哎，那时候收入已经很少了，对不对但是呢，还是他就听到说应该要十一奉献，他就十一奉献。就十一奉献之后呢，没多久，这个家长啊给他加薪加薪，然后学校呢给他一个助教的工作那个待遇更高所以他就发现哇，原来真的神是可以让我们试试看的他说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发现我们的财务上有些拮据的时候，我们要检讨一下我们什么地方有破口。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很认真的把应该要奉献给神的奉献给神你发现当你愿意在这方面很认真很忠实的时候，神就保守你各方面都很平安，对不对要不然的话呢，哇，一下这边撞个车，一下那边来一个损失，一样这钱都流失掉了而且没有天上的祝福但是当我们愿意在这些事情上头学习忠心的时候呢，神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的因为你们的地必称为喜乐之地。所以这个也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的问题，他们就没有那十分之一了，所以害的那些利未人只好回去自己家里面种田。那圣殿里面那些工作怎么办呢？我自己都吃不饱了，我只好回去种田了，因为没有人给我们这个奉献了所以那个当时的问题就是这样子所以马拉基在这边就特别的严严的指着他们这一点那接下来呢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他们想说我们怎么会说话顶撞神呢？他说十四节，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这些话是他们私底下讲的说你这样子这个聚会啦，传福音啦，读经祷告啦这个有什么益处呢？有什么好处呢？我这边苦苦的进食啦，有什么益处呢？神呢不是还是祝福那些那些人不聚会凡事都很亨通神说这些话是什么话呀？这是顶撞神的话我没有顶撞你神在那边侧耳而听所以我们私底下所讲的神都在听。什么样的话是顶撞神的话？也没有信心的话，不荣耀神的话，其实都是在顶撞神嘛，对不对他说第十六节，那时候另外有一些人是敬畏神的，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神的百姓讲话神都在注意听所以你在餐桌上讲什么也要很留意，对不对有人说这个有一些话题是叫做茶余饭后的一些话题，一些闲话，这些闲话神也在注意听神看看哪些人讲的话是出于敬畏的心。当你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你就不敢随便去批评别人这些话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我们会勒住自己的舌头我们就讲荣耀神的话造就人的好话，这时候神就侧耳而听，然后呢他把这些都记下来，有一个纪念册在神的面前他是一面听一面记，然后听到说我们讲了一些什么话。那然后呢十七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的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他说这些人会特特的归神，英文是说他们是什么 My treasured possession 我所珍爱的所有物，这些是神所特别特别珍爱的特别宝贵的。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 中文好像这样讲不是很了解，但是你看英文的话会更清楚。英文十八节他说什么 ？And you will again se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ighteous and the wicked, between those who serve God and those who do not. 那时候你们就会看出这两种人的分别啊，哪两种人呢？就是这个善人跟恶人，还有呢侍奉神的跟不侍奉神的，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因为前面他不是说吗，他们在那边质疑啊，我们这样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啊，我们遵守神的道有什么益处啊，都是徒然。神说 no， 到有一天你就会发现这两种人差别很大，非常非常大，非常大。然后那是什么时候呢？当主再来的时候，所以最后这一段就是说从三章十六节到末了就讲到主第二次来，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状况。第四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啊，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啊！那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但是呢，向着你们这些敬畏我名的人呢，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会有公义的日头出现，这是讲到谁啊？讲到基督啊，他是我们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呢有医治之能。其实这个不是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应验，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涯当中啊，你就可以去经历到，当主耶稣在我们里面像公义的太阳显现的时候，你会经历到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啊。当我们跟神常常 close 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被神的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光啊照在我们身上。当他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光线有医治的大能。所以有的时候啊，以前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去参加聚会啊，那时候就说啊，我们就是要渴慕主，要追求主。所以那时候就是甚至有的时候啊，身体很疲倦很软弱的时候呢，哎呀还是说拼着命还是去了。去的时候呢，突然在聚会当中啊，哇，一下子就好像是完全得到这个医治，重新得力啊，哇，精神好得不得了啊，这个就是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啊。本来有的时候甚至于那时候还头痛啊，鼻塞啊，这个发烧啊，在聚会上哇，一下神的同在一来啊，一下都得到医治了。所以这个是在主耶稣再来之后，我们会看到那公义的太阳啊真正的显现出来。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就可以开始预尝这个天恩的滋味。他说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啊。这个那个牛啊从这个圈里面出来的时候会跳跃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下一页啊。我把这个网址寄给你们好了。你们可以等一下点进去看啊。这个是 YouTube 啊。你们看到牛在那边跳舞啊。那如果会是中国的，不然的话，另外下面这个网址也是可以啊。但这个网址呢，是我们的 Bible Point 上面的，你可以点那个 YouTube 那个啊。然后呢，你就看到那个牛啊，那些牛是怎么样？那些牛是在这个整个冬天啊，被关在这个牛棚里面啊。那个草地啊，草地的不让他们出来吃草，为什么？因为那个草地那时候冬天停止生长啊，要让这个草长好了之后再让他们出来。所以那个这个农夫啊，在那天他们说哦，这个春天到了，就是那时候把那个牛棚的那个门打开啊，就拍下来他们跑出来的时候，哦，那牛的兴奋的样子啊，还没有开门之前，那牛就挤在那门口准备要出来了。他知道说今天要出去，大家要放风了啊。好，所以后来出来牛就开始跳舞啊跳舞。所以他说怎么，你们这些人啊，当那天啊，你们会出来跳跃啊，就像这些圈里的肥犊一样啊。这英文是说这个like calves, released from the stall, 啊，会好像从那个牛棚里面被释放出来一样。那天你们会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在这个千年国度我们要做王啊。但在今天我们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今天我们可以靠着神在这地上掌权，神把什么那个 蛇跟蝎子啊践踏在我们的脚底下啊，就把仇敌啊践踏在我们的脚底下。今天我们可以在神的大能底下来捆绑仇敌。当我们捆绑仇敌的时候，人才能够从撒旦的权势归向光明。所以我们传福音啊，就是要先捆绑仇敌啊。第四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第五节啊，看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先，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啊。这是谁啊？就是施洗约翰。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在这边他就预言到主来之前，他会兴起一位先知，就是以利亚。就以利亚会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为父的。这段话就是在路加福音前面啊讲到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预言里面是一样的啊。好，所以当他讲完这段预言之后，再过了400年，神就不说话。这400年当中，神就不说话。下一次，当以色列百姓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施洗约翰出现，他在旷野里面，有人声喊着说：“哦，在旷野里面修直主的路啊，修平他的道。”那那时候，施洗约翰就跟这个马拉基书的这个最后这一章这一节呢，就接上去了啊。